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为什么会有人类传遍我地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8号。去年腊月29那天，当我们看到师父为什么会有人类新经文发表出来后，同修认识到这是师父向世人讲法，正法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进程，我们有责任和使命把师父的新经文传到我地区的每家每户，让众生听闻佛法。至三月底，为什么会有人类已经传遍我们这个地区？师父在至欧洲法会中说，大法弟子是人类得救的唯一希望，我们绝不能辜负众生的殷切期盼。具体怎么能更好地让众生听闻佛法，而且还要走正大法弟子的路，我们做了几次交流，决定先写信问一下明慧编辑部同修，可不可以把经文直接发给当地民众。收到了回信，大意是等一等，后期会发表里面带有师父为什么会有人类经文的明慧周报。今年1月27日第397期明慧周报大陆版出来后，当地同修马上又开了两次交流会，大家一致认为师父已经向世人讲法，正法已经进入新的进程，我们当地绝不能拖整体的后腿。我们先是把当地地区分成片，几个村的协调人负责起不同的地方，都带着做协调人，再把当地分成片，有几个或某个同修负责，尽量做到户户不落，本本放到门里面，争取当地家家能看到师父的新经文。在分片做的时候，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能力，地形复杂的由年轻力壮的同修去发放，近处或好走的地方由女大法弟子和年岁大一些的同修去发放，老年同修也积极主动出去贴不干胶。不方便出去的同修，或一次车坐不下那么多人去的，就在家里配合发正念。大家都主动出来配合整体。我们是神的使者，行使我们的职责和使命，兑现神的誓约。过完年，我们继续发放，因为里面有师父的讲法，我们发放的时候都非常认真，有的放到住户的空调上、窗台上，有的塞在大门上，没有大门的人家，我们也郑重地放到门口旁边不能踩到的地方。当地农村有一个屯子，地形非常复杂，一共就13户人家，同修转了三圈才送到，有的晚上去发放的时候落下了，白天再去补上。有一次整个村都做完了，还落下三户，第二天我们又去那里给补上了。还有一个地方做的过程中发现地形非常复杂，进了一个小胡同，里面又出现一个大胡同，再加上是晚上，走来走去走糊涂了，去了两次还没有做完，后来又去了一次才把落下的都补上了。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们深深地体会到，这边是我们人在做，而另外空间师父在加持， 正神也在帮忙。刚刚做的时候有些干扰，做了一段时间后，发现在做的过程当中，一个人也遇不到。我们悟到是神在另外空间把道都挡上了，没有干扰了。刚开始因为让众生得救的心急，我们有时候白天出去一次，晚上出去一次。通过两件事，我们现在一般都在晚上出去了。一次，我们一个同修在白天发放时，遇到一个去打麻将的警察。他对我们的同修说，我就是管这个的，这些日子正抓这个事。同修心里求师父加持，不让人犯罪。过一会儿后，他拿起插在门上的真相资料走了，一边走一边说，要放也别白天放啊。还有一次，两个同修去农场发放，那里的警察看到一个同修之后不让他放，后来另一个同修去找到那个警察，他们才一起出来。通过这事儿，我们认识到现在迫害还没有结束，还要注意同修的安全。另一方面是白天有的人害怕不敢拿回家看，在这之后我们基本都是晚上出去了。我们这边的学法小组平时晚上六点发完正念之后开始学法，学完法之后一天集体练动功，第二天集体练静功，其他的同修可以自己回家补上。这么多年不管迫害多严重，基本没有间断。最近我们为了一个远道晚上不方便出来的同修，又在中午增加了一次集体学法，就是中午发完正念一起学一讲法。我们当地的同修平时基本都参与面对面讲真相，绝大多数大法弟子都在不同的行业中接触不同的世人，利用一切机会讲真相救度世人。我们所在的村子同修挨家挨户也都讲过了，村里只有一个人特别顽固的没有三退，其他人都退了。我们都替他感到遗憾，希望以后他能重新选择美好的未来。这段时间我们也没有放松面对面讲真相，几个女同修一直坚持走出去讲，现在有的女同修又到外村挨家挨户讲了。一个同修在发过真相资料的地方捡到了三本没人拿的小册子，当时有些迷茫，他想这里还有师父的讲法，这样做到底合不合适。晚上他在练功打坐时，师父给他看到了一幕，他看到众生一个人拿一本真相回家看去了，他认为这是师父的鼓励。一个女同修这段时间白天出去讲真相，晚上出去发真相资料，她在出去的时候想，家里的猪和牛都没有喂呢，孙子还得哄，还得给儿媳妇做饭呢。后来她想，不管了，救人要紧，就去讲真相了。讲完真相回家时，孙子睡了一上午，儿媳妇已经把饭做好了，家里的什么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同修心中感谢师父，是师父帮弟子安顿好了家中的一切啊。当地的同修们绝大多数都非常积极地配合这次整体讲真相，认识到时间非常宝贵，抓紧去做，尽力去做。那段时间基本每天晚上都去发放带有师父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的真相期刊。有一个同修过段时间之后才找到大家要资料，原来他发现他们村的人还没有收到为什么会有人类，可四周的邻村都收到了。到三月底，我地区把带有师父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的真相期刊已基本传遍了当地的千家万户。明白真相的人不参与迫害。 当地的百姓、先期还有一些人认为，大法弟子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好欺负。后来他们发现，欺负完大法弟子后，都会在不定哪个时间现世现报，所以他们有的不敢再做坏事了，有的明白真相后也不去做坏事了。对那些村干部等人员，我们也都经常去讲真相。听说谁把大法的不干胶接了，或者是谁把大法的横幅摘了，我们就去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并告诉他这样做的后果。现在他们很多都不参与了，所以到我们地区，平时经常能看到真相不干胶。那些当地的老警察，有的明白真相，有的害怕报应，也都不怎么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了。年轻警察不懂，还需要我们继续向他们讲清真相。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回昔日同修》，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7日。我是1999年以前开始修炼大法的老学员，邪党迫害大法后，顶着单位和家庭压力坚持修炼。回想那时不会修自己，风风火火做事，糊里糊涂修炼，导致在2005年被绑架迫害，后来放弃修炼近五年。离开大法的日子并不好过，内心深处放不下大法，也不甘心过常人那种浑浑噩噩的生活，已经当不了常人了，隐隐约约觉得早晚还得修大法。由于各种人心、各种因素的干扰，痛苦挣扎了近五年才回到大法中来。感恩师父慈悲，感谢同修帮助，我又走在助师正法路上了。因我有曾掉队、消沉、重归大法的经历，这几年我想其他掉队、没走向反面的学员也应该有与我同样的心理历程吧。慈悲的师父是不会放弃他们的，我应该跑跑腿去拉他们一把。2018年，我遇到老家一位远房婶子，以前听说他练过法轮功，1999年邪党迫害大法，他受到迫害，村里派人到他家监视他，逼他签字放弃修炼，他不配合，儿子偷偷替他签字，在各方压力下，他无奈放弃修炼。后来他患上严重的膝关节病，才50岁出头就行动不便，连家务活也不能干，打针吃药到处求医，还拖累儿子。我找到他时，他正在痛苦中煎熬。我劝他回到大法中，他对大法有正面认识，只是担心这么长时间不修，师父还能不能管他。我告诉他，你回到大法中，师父一定很高兴，哪能不管。又告诉他正法进程，三退救人，毕竟学过大法，他全接受。他一直保留着大法书，我又送给他师父新讲法，教会他练功动作，他每天学法练功，一段时间后，他的腿好多了，也能干家务活了。老伴看到他的变化，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也走入修炼。慈悲的师父鼓励他们，在他家的晾衣绳上开了一簇30多朵幽檀婆罗花。我有个以前的同事在职能部门工作，得法时才30多岁， 1999年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时，他得法还不到一年，毅然独自进京证实法。回来后受到家庭单位很大压力，他信师信法，不向邪恶妥协，坚持修炼。由于在常人环境中沉浮，又不接触同修，慢慢放松修炼，做起了常人中的好人。这一放就是20多年。这些年中，有时我会给他打个电话，有时想约他见个面，被他以工作忙和各种理由婉拒。见面谈到修炼也只是敷衍一下，给我的感觉是知道大法好，相信大法，不是迫切的想回到大法中。去年他退休了，我又约他见面，得知在这之前他偶然遇到一个同修，他们也谈到了大法，师父已经为他回归大法做了铺垫。这次见面我们谈了很多，他谈到这些年他家有很多磨难，主要是对家人的情太重，操不完的心，很苦很累。尽管他不修了，好在大法在他心中已扎下了根。他激动地告诉我，关键时我都能想起大法，想起九字真言，这些年是大法和九字真言伴我走过来的。他不修炼，也不看大法书，却经常把大法书带在身边。这次见面，他表示要重新修炼。我帮他找到全套师父讲法，他如饥似渴地学法，学法入心，能悟到很多法理，也给身边的人讲真相，劝三退，心性不断提高。现在这位学员大量学法，心性提高很快，也逐步改掉晚起的习惯，能参加晨练了。她丈夫也看起了大法书。有个1996年得法的老学员，是个老干部，今年89岁，一直对法很坚定，当年也进京证实法，各方面做得挺好，就是不能被人说。我们以前在一个小组学过法，十几年前他搬家了，没有参加小组学法。我偶尔去看看他，知道他只接触个别同修，后来他们有矛盾，同修就不去他家了。他不会上网，也没有明慧周刊，也不出去找同修，把自己封闭起来。一次我路过他处进去看他，发现他在看圣经，并说别人送给他的，他只是看看，不是真学，也不耽误学法。我很吃惊，仗着熟悉把他训了一顿。他也认识到不二法门不符合法，并表示把圣经送出去。这时有同修告诉我，老同修怎么不在法上，说也听不进去，都不用管他了。我真的很长一段时间没去看他，但心里一直牵挂着他。跟着师父风风雨雨修了这么多年的老学员，只是一时没在法上，他还是我们的好同修。师父珍惜世上每一个生命，更珍惜每一个大法弟子，在他迷茫时应帮他一下。我约一个同修去他家，老同修对法非常坚定，有些地方没做好，谁又能做得那么好呢？我们与他一起学法切磋，他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要在法中归正。后来我按时去他家送明慧周刊，他也跟上了正法进程。89岁的人看上去70多岁，皮肤细嫩，身体健康，在家也不争斗赌气了，遇到什么事也知道向内找，去执着心，与家人关系融洽。家人从他身上看到大法的美好，也走入修炼。师父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后我送给他，他一下子悟到快法到人间了，很有紧迫感，讲真相，劝三退，拿出一串三退名单，并表示随师正法，直至圆满。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警察是来求救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雪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7日。我看到这么一个故事，在遥远的过去，天上有一群神，要来人世间转生成人。当他们听说在法轮大法红传之际，他们要被神安排当公检法司警察时，他们哭了。我们不想当警察，如果我们在人世间脑袋一洗，忘了现在的事，忘了我们真正的生命是伟大的神，而不是地球上的人，从而参与了迫害法轮大法，那么一切就都完了，我们就再也回不来了，就会随着迫害法轮大法的中共一起毁灭，我们原来的天国以及天国里的众生也会随之一起毁灭。负责转生的神说，如果都是迫害法轮大法的魔鬼转生去当警察，那么大法学员的处境会更惨，你们去吧，到时候会有大法弟子告诉你们大法真相，劝说你们，叫醒你们，你们就会有机会回到你们原来的天国世界。于是那群神放弃了他们的神位，摘去了他们头上神的光环，一头扎进地球人世间，并且在今天大法红传之时，在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迫害法轮功之时，他们真的当上了警察，分布在各级公检法司部门之中。遗憾的是，他们之中很多人还没有明白大法真相，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甚至有的还成了迫害法轮功的骨干。同修说，看到这个故事，我转变了观念，不再怨恨警察，把警察当作是急等挽救的生命，对警察生出了慈悲心，觉得他们很可怜，他们是被蒙蔽的，是为了帮大法弟子的，是来得救的。一天，同修下午下班后，她丈夫紧张地关上门说，跟你说个事，今天中午五个警察来找你，我说你上班去了，他们说晚上来。同修转变观念说，没事，不用怕，他们是来听真相得救的，来了就是咱家的客人，去买点水果招待一下。她丈夫说，你去买吧。同修买了桃子和葡萄，洗好又备了茶等警察来，但是丈夫说，他们来了我跟他们顶，叫他们不敢再来。晚上八点左右，五个警察来了，说来看看同修。同修说，来了就是我家的客人，进屋吧，喝杯茶或吃点水果，我的事让你们操心了，咱们慢慢说。这时候她丈夫上来对他们说，你们怎么又来了？我老婆学真善人有什么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也是练法轮功的，你能把我怎么样？真善人你父母教你没有？学真善人错在哪里？你们给我说，我老婆练法轮功一身病都好了，学真善人做好人你们还不让，一次次迫害他，那些真正的犯罪你们不管，为什么？今天你们跟我说明白。又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时邻居都听见了，围了一圈把他们包围住，五个警察赶紧往外退缩，说走，快走。我赶紧几步走上前，对车里的警察说，孩子们，你们不要再到大法弟子家骚扰了，对你们不好，记住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瘟疫来保平安，有美好的未来。警察答应着说，好，谢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问路悟道， 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4日。爬山的路上，对面来的人问我说，还有多远？我回答，很远，还有几个长陡坡要爬，做好思想准备吧。我笑对方一脸的痛苦。而当我问别人还有多远，对方看了看我说，不远了，爬过这个坡就是一大段平路了，就好走了。可我走过几段长长的陡坡后，回想那人的话，人家说的是安慰鼓励的话，我受到启发，我告诉人家难走，加重了他的畏难情绪。路明明难走，别人却告诉我快到了，是善心，我看到自己那颗不善的心。我悟到，我们讲真相时，心怀善念才会口吐莲花，才会打动别人。修心改变了我的心态，我眼里人们变得可爱了。和过去相反，现在看到的都是别人的优点，而看自己总是不对。比如说，说话没礼貌，不尊重别人，我总能找出自己的缺点。我会修自己了，别人的行为我会对照自己，别人说的话我会反观自己。比如路上树枝常出路面，我绕开而过，而后面的行人把它折断放入丛中，我马上会自责，我为什么没为他人着想呢？一次到日本旅游，在买东西的过程中，日本人真诚相待，而我总怕有假货，有怕被别人骗的心理，总是防着别人。我察觉到，不但是我，这是中国人的心理。我仔细思量，一方面是中共社会乱象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生活在党文化的氛围中，不真诚，不善良，争斗之心已经充满了我的心。我出国一接触外国人，就察觉到我的虚假。回想自己过去一直是邪党传声筒，所言所行不都是党文化的教唆撑腰所为吗？我找到了根源，原来党文化如影随形在我身边，去掉党文化也在一言一行中。随着学法的持之以恒，我会审视自己了。眼前的一事一景一言一行，都会随之蹦出过去做过的错事，让我痛苦羞愧忏悔。难过时会不由自主地发出声音来。丈夫总问怎么了，我说牙痛。我不敢看师父，常常问天，我这么坏还有救吗？我要注重心性的修炼了，我要改变自己，重新做人。师父多次促学员要多学法，多学法，以法为师。学法中，我慢慢地看到了人类社会的变异，认识到中共邪党从根本上是反人类的，是违背宇宙规律的。他从杀地主、抢资本家开始，一直作恶多端，根本不是我过去认为的人坏党好，这是我思想一个重大的转折。后来师父发表经文，揭露了邪党的本质，我的认识更深刻更明确了。我不善于结交人，也没有找同修观望，就自己上网下载编辑打印，做出真相资料，每天一个人一个包，一个一个社区的发，从百货大楼顶上散发过，闯过公安大院，进过派出所宿舍，把他们的迫害事实送到他们眼前。我想震慑他们，减少对同修的迫害。不知不觉我70多岁了，记得刚练功没多久，我身体就发生了变化。首先我能睡好觉了，我的精神好了很多。接着我的小腿到脚面开始肿胀，一摁一个坑，出了很多小红疹。 脚底每天出现许多水泡，就像常人的脚气一样流水，奇痒无比。我知道那是师尊强大的功力把我体内的毒气逼出体外的症状。我练功更积极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晚上睡觉，脚开始发热，手脚冰凉的症状消失了，连袜子都穿不住了，渐渐的腿不肿了，关节不痛，走路轻松无比，面色也红润。一段时间打坐时，人往上飘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打坐就到了云上，看见的都是远远近近的一尊尊佛，看不见腿，只能看见佛的上身在云中安详地端坐着。我在云上绕来绕去，就是看不见腿，也不知为什么。这种情景持续了很久，直到迫害发生，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我喜欢听明慧广播，播音员温柔的声音告诉我什么是平和。我喜欢看神韵晚会，纯善之美真是一股净化的清泉。我的心在大法的感召下一点点的回暖。修炼的内涵意义深远，作为修炼人，我要勇猛精进，随师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3年美南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新学员的修炼历程，大梦方醒，作者美国德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7日。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得法三年了，三年的时间不算长，却足以让我脱胎换骨，如梦方醒。今天我把自己的修炼心得向师尊汇报，与大家交流。一、修炼前的我。修炼前，我是一个自私、自负、强势、负面情绪极多的一个人。由于父母关系不和，他们的婚姻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打骂中度过的。妈妈把婚姻的不幸、工作的不顺全部说给我听。这些负面信息从小到大一直伴随着我。因为爸爸长期不在家，家中的一切都是妈妈承担。渐渐的，我对爸爸产生了极强的怨恨心，觉得他不顾家，不负责任，他在家我就觉得多了一个人，他不在家我就觉得刚刚好。这种家庭环境让我养成争强好胜的性格，希望长大后在社会上有立足之地，让妈妈为我感到骄傲。后来我上大学，参加工作，离开了那个家庭环境。遇到先生的时候，他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绅士，但是因为我强势的性格，以及长期形成的负面情绪，潜移默化也对他产生了影响。结婚好多年后，我曾跟他说，为什么我的性格越来越好了，你却变得越来越糟糕了。随着在一起生活的时间越长，我越把他不好的一面放大，越来越大， 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这种矛盾越来越多，逐渐的家里失去了应有的温馨。他经常出差，孩子小的时候，有几年他经常只有周末才回家，我也习惯了他总是不在家，渐渐的也形成了一种像我小时候的那种感觉，觉得他不在家里刚好，他在家就觉得家里多了一个人。在得法前三四年的时间里，由于各种原因，我们的婚姻关系紧张到了极点，感觉到实在是没有办法维护这个婚姻。我带着孩子回到了中国，不想再回来面对这些。可是孩子需要上学，我也不想让家人知道我的婚姻状况。在孩子开学之前，我们还是赶回来了。他也意识到快要失去这个家了，也想弥补。过了好久，我们才渐渐地开始说话，才渐渐地又接受彼此。那段时间，感觉自己犹如从炼狱里走了一回，虽然和先生的关系渐渐改善，但是心里隐隐约约总是有那么一种无法彻底原谅与接纳他的感觉。二，得法。2020年大瘟疫期间，我待在家里，在网上浏览有关世界未解之谜、史前文化的视频。有一天，我看到有关预言的视频，里面提到圣人将出生在东方。当时听到这句话时，师父的名字一下子打到我的脑海里。以前听说过法轮功，但我从来就不知道法轮功到底是什么。我迫不及待地找到法轮功的信息，在网络上开始听起了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师父的讲法太好了，我听了一遍又一遍，总是听不够的感觉，觉得师父的讲法是那么质朴与真诚，句句打入我的心里。听了讲法还不够，我想了解更多有关法轮功的信息。有一天，我找到了一个有关优昙婆罗花的视频。当师父的佛像出现在视频里的时候，我顿时泪如雨下。这是一种什么功啊？我为什么见到师父的照片会这么难过啊？我这是怎么了？我不停地擦拭眼泪。那时我已经去教会多年了，我从来没有这种体会啊。听了师父的讲法录音后，知道了还有练功动作和书籍，我觉得我也应该练功和看书了。记得第一次去练功点的状态，我提前半个小时就到了。等待的时候，我心跳加速，坐立不安，也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是那么的紧张。我来学法练功，我为什么会这么紧张？我忘不了当时的状态，也永远记住了那一天，因为那是开启我的人生新篇章的一天。参加完集体练功后的第二天，我早上不自觉地想摸一下自己。我身上因为颈椎病所产生的筋结，怎么突然一下全不见了？身体上大大小小的筋结已经困扰我有十多年了。这些筋结让我全身肌肉发紧、疼痛，经常头脑发晕、嗜睡。这些筋结一夜之间都不见了，我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跳起来。原来真的有奇迹会出现，真的有神啊。我的无神论观念在那一瞬间彻底崩塌了。买书的经历也很神奇，因为我订购的转法轮没有及时送到，我给邮局的工作人员写了一封邮件
很快得到了他们的回复。打开信后，落款人的名字让我非常吃惊。 Destiny 中文的意思是命运。还有人叫这么个名字吗？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是不是想告诉我什么？真是太神奇了。三，教中文与推广神韵。得法后知道了大法真正是什么，非常希望家人也跟我一样得法，也非常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明慧学校。本地是不是也有明慧学校啊？师父看到我的这颗心，就在我得法四个月的时候，让我参与了中文教学的项目。得法半年后，我就开始教大法小弟子了。当时得知我要教大法小弟子的时候，心里忐忑不安。我刚刚得法没多久，我能带好大法小弟子们吗？我自己对法的理解程度还不深，怎么去跟孩子们讲师父的法呢？我有何德何能去教大法弟子的孩子们啊？好在我自从来美国后就一直教中文，积累了一些教学经验，师父也在不停地给我智慧，通过学法也明白了这么多年来教中文也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其实一切都早已有安排。教大法小弟子们中文让我真正了解了什么是传统文化，摒弃了很多现代观念。有一次给孩子们留作业，找到了一篇有关康熙教子的文章。文章中写道，皇子们学习的地方叫上书房，设在无义斋里，就是避免享乐贪玩。皇子们每天早上四点就要到无义斋开始一天的功课。康熙要求皇子们诵读书120遍，之后背诵120遍。皇子们的学习是从早上一直到晚上7点，天天如此，无间寒暑。想想现在的孩子们贪图快乐和享受，和古人的观念差距是如此之大。作为一个修炼人，我也没有做到古人常人所能做到的，真是汗颜。教中文的过程真是一个自我修行的过程，也让我对师父在红影五再造中讲的走回传统路通天这句法有了更深的理解。数年前我就看到过神韵广告，当时就很想和家人一起去看演出，但是一看票价有些贵，就没有去看。现在想想，可能是自己的机缘未到吧。得法后，我第一次参与推广神韵，真的感到是无比自豪。可以参与神韵的推广，这是多么神圣的一件事啊！发广告，贴海报，跑公司，跑公寓，虽然要走很多路，但是我没有感到艰辛，感到能够参与推广无比荣幸。每当听到常人说想去看神韵，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替他们高兴。四，学法与练功。请了转法轮后，我就把整套书都买了。看完第一遍转法轮，感觉这本书是教人如何去悟的。再看完一遍，解决了上一遍出现的问题，但是又有新的问题出现。就这样不断的学，不断的领悟。师父多次提及背书的事情，既然师父提了，那我就按照师父说的 也试着背一下吧。背第一遍转法轮时，因为是摸索，刚开始没有掌握方法，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将转法轮背下来。背第二遍时，我给我自己规定每天背诵四小段，虽然不是每天都做到了，但是我基本上可以背诵四段。这样第二遍背诵转法轮花了半年的时间，现在已经开始背诵第三遍。背法带给我的好处太多了，让我对法的理解加深了，能够时时想起师父的法，哪里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就会想起师父的法，对照自己是否按师父的法去做了。刚开始练功时，我只能单盘腿，看着别的同修双盘那么平静与祥和，我很羡慕。几个月后，我终于可以双盘了，因为我得法非常晚，有的时候也问自己，为什么我得法这么晚呢？这么好的法，我真希望自己早一点学到啊。因为想快点消业，也想尽快赶上其他同修，我觉得抱轮半个小时太短了，总想多抱一会儿。也是师父看到我有这份心，在得法几个月后，同修将抱轮一个小时的练功音乐发给了我。从那个时候起，大部分时间我都是每天练功抱轮一个小时，这样每天学法练功，我基本上没有间断过，当然偶尔也有做不到的时候。谢谢师父的慈悲安排，我的工作时间很灵活，这样我可以每天学好法练好功。可是要兼顾家庭、工作、学习还有做好三件事，真的需要时间。白天不方便练功，我就把练功时间改在早上和晚上。现在每天基本是睡四到五个小时。练功真是最好的休息。每天练功让我精力充沛，白天并未感觉到疲惫。五，修心性。修炼后，知道了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一切都是自己的业力造成的。我有一次对先生说，如果我爸爸还活着的话，我很想跟他说声对不起，我很想跟他说声谢谢。如果没有他给我的那个家庭环境，我不会知道珍惜我拥有的，我也不会知道一切都来之不易。我也感激得法前的那段炼狱般的经历，它使我变得更加坚强。我知道那也都是自己以前欠下的业力所致。我慢慢地放下了对先生的怨恨，但是随着修炼时间越长，越觉得去掉各种执着心，做一个修炼人谈何容易。因为想法和做事的差距越来越大，我经常跟先生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出现的一些不好的习惯起争执，我怎么也修不出这个善和慈悲。曾经有一段时间，家人对我的修炼非常反对，我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处理，感觉修炼真的很难。有一次和同修交流时，他提到明慧网上的一篇文章，文章中说，一个同修的先生不仅反对他修炼，还有了外遇，并对他极其粗鲁。有一天在梦中，师父给他显示了他们在史前的情景，他和他先生曾经都是神，旧世里安排他们两个中只有一个将来能得法。他的先生为了成就他，最后把这个机会让给了他，所以他这一世扮演恶人，这样他可以放下情， 兑现史前誓约。同修的交流对我触动非常大，我听后泣不成声。但是真正又出现问题时，我还是守不住自己的心性，还是和先生发生争执。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我还会跟孩子发脾气。慈悲在我身上根本就没有体现出来。那个时候真的感觉自己不像修炼人。直到有一天，我在明慧网上读到同修的一篇文章，他的孩子从小学法，可是后来上学之后，尤其到了高中，受到现在整个大环境的影响，孩子渐渐不再学法了，交了很多不良的朋友，开始早恋，成绩下滑，甚至不再和同修说话。同修尝试了多种办法都没有见效，最后同修悟道，只有善才能改变这一切。随着他观念转变后，环境就真的慢慢的变了。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讲过，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可是我怎么就是做不到，悟不到这个善的力量有这么强大呢？我没有做到为他，心中有私才会引起这么多矛盾。我也不应该用修炼人的标准来要求家人。他们在常人的环境中，在这个大染缸中也是受害者，也是迷失的众生。我应该做的是让他们认识到大法的美好，不再对大法产生不好的印象。随着我想法的改变，家里的环境也有所改善。我知道我还有很多做得不足的地方，但是我渐渐要让家人认识到大法修炼者是不同的，大法是最正的。六，参加集体学法与集体活动。我得法已经三年了，直到最近才意识到大组面对面学法的重要性。师父在讲法里多次强调集体学法和集体练功是师父给我们留下来的修炼方式，可是我一直没有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真是惭愧。我总是觉得自己在大组学法的效果并不好。其实我应该想到的是，如何去克服这种障碍，而不是选择回避。因为这里有一个比学比修的修炼环境。每当见到同修，我都是感觉那么的亲切。因为修炼的话题，我无法跟先生、孩子或朋友谈起。因为自己得法晚，我非常珍惜每一次正式大法的活动。为了让世人更好地了解真相，只要能参加的活动，我都尽量参加。想想自己三年前也是芸芸众生的一员，迷失在这里，不了解人活在世上的真正含义。大法使我觉醒。我也希望能通过各种方式把大法的真相传播出去，使更多的众生得救觉醒。参与项目或活动难免会出现矛盾，我会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精进中的这段法。其实作为大法弟子，这时如果念正，想到的是修炼，是责任，是应该做好的，你就应该把你觉得不完善的地方默默地把它做好，这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以上就是我这三年以来的修炼心得，当然还有很多很多。 对于我做的不足或者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指正。我得法仅三年，可是有的时候感觉自己有些懈怠了，真的是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我希望自己今后能精进再精进，圆满随师还。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请大家欣赏一首关桂敏和邹小群为我们演唱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是由关桂敏作词作曲，其优美雄壮的旋律已经成为法轮功游行队伍中天国乐团演奏的主打乐曲。天国乐团是一个阵容庞大的军乐团，成员全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队员们身穿中国古典唐朝乐官的服饰，古朴典雅。他们经常受邀于很多国家的大型游行活动。天国乐团在2005年底在纽约率先成立，目前已经发展到全球20多个国家。十多年过去了，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法轮大法好》已传遍世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